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过去人呢，这个修行啊，非常尊师念佛。他这个念头一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都不变。像这个慧远大师，当时这个开悟了以后，道安法师指使他到罗浮山，结果呢，到罗山就停下来。他说净莲社三十年不入书地啊，做了三十年时间。他说不入书地就是不到世间，所以这个就是说，像这些祖师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念头的相续啊。你像这个我们的这个乃果禅师啊，乃果禅师他守护自己的那个念头啊，就是你像念佛是水，他守护这个念头。他说一个念头歪了，他要从头开始，就是说他每天念头啊都安居在道上，安居在法上，他非常重视他这个念头。因为所有的走失就是念头相续的力量非常强大啊。那我们念佛的人应该就是念头呢？其实念佛多少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呢，你要是念念相续。什么叫念念相续？比例来讲，我们平时要训练自己，你要说南无阿弥陀佛108力，你可以训练它，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你争取108力尊经不打一个妄想，它就能够保证你这个念头在上面相续。我不是随便念，为什么呢？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苦苦的修行呢？其实呢，还是就是当下的啊，这个得到佛的这个法的受用啊。我们不是过日子啊，不是糊里糊涂这样过，然后等着往生等着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那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去修行，你在家里面好了，反正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嘛，是吧？所以在此世界就不用功修行了。其实西方极乐世界的决定性是让我们安心的，我们发现了自己并不安心，是吧？还是很烦恼，家里的事情呢，生活中的事情呢，或者遇到一个麻烦的事情呢，还是不安心。就证明说，你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决定性并不是有很大的这个信任度。为什么？是带有怀疑心的。那说这个怀疑心我们自己看不到的，比如真正安心的人是不在乎此世界的得失，反正我要往生了，名安利得失无关紧要了，是吧？反正我要往生了，我决定往生了，反正阿弥陀佛能救我了，是吧？我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此世界，你不想去，没有留恋之心。既然没有留恋之心，为什么人家说你一句不好的一句话或者烦恼呢，就会烦恼呢？就认为你对西方极乐世界的心不是很真，还是假的，知道？为什么讲深信切愿？深信切愿，真正的人深信，信到你自己啊，这个生命都可以给掉。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比往生更重要呢？哪有一件事情比成佛还重要呢？你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比它更重要。那对于我这一生，虽然是一个凡夫，能够往生了，能够成佛了，那我何等欢喜！现在我们要研究一个什么东西呢？你是不是真的想往生，真的想成佛？那我说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问到自己啊，如果真的想往生，真的想成佛，一个波地凡夫都能够成佛了，那我说你现在去考虑，在此世界呢，是不是能放得下？知道吧？能不能放下？就是说，真正的放下是拿起的。但是呢，我们拿不起来，放下真要放下，不放下就变成牵挂了，忧患了，是吧？那说这样的牵挂忧患的话，那你就还有对佛的心还是有怀疑，真正深信一定会觉得极乐世界比此世界庄严，阿弥陀佛比你爸爸妈妈还要好，他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就是说要保证你自己的对佛的念头。所以我们适当在生活中要训练自己，我们常常讲叫专注啊，专注专心要注专注，这个专注啊，专注就是说 一本你八遍佛号也好，或者你拜佛也好，你要专注自己呀，每一拜拜下去不打一个妄想，或者说你走路的时候每一步都踏在心上，学会专注。反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已经决定我一定能往生了，我剩下的干什么活呢？就干这个事了嘛，是吧？我能够达到一心不落，但达不到一心不落，我都无关紧要。但是我此时叫训练，我训练自己啊，能够在此世界能达到一心。怎么训练？我走路的时候看着脚步，我要注每一步踏在心上。我念佛号，每个佛号都念到心上去。我看什么的印，我看大殿，我就大殿印到心里面去。我看白云，白云印到心里面去。常常训练，是吧？就这样的训练。我现在不叫头纳耳的去考虑我能不能往生的问题，我已经决定了。然后越决定的人，就在当下因地就越会认真的，是吧？越不定决定的人呢，他越不认真。为什么呢？担心了，害怕了。我怎么还达不到一心不乱呢？担心了。现在不怕了。现在呢，我能有一念算一念，反正决定往生了。就是说，此世界要修，彼世界一定决定去，是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在决定去的基础上来修行，是吧？你就不担心将来不能往生。哎，你现在安了吗？人安了以后心量就宽大嘛，是吧？胸怀就宽广嘛。不安心你一定会纠结那个地方，是吧？纠结，人越纠结就越烦恼，越纠结越烦恼。现在你安心了，那就好好的去修因地啊，在家里面走路上，反正我能往生了，所以金钱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啊。我走在路上突然被车子撞死也没有关系，我认真做撞死就算了，我就往生了嘛，是吧？所以你对阿弥陀佛这件事情决定了以后，你就会认真的去做啊。你别让我做生意赚钱，不赚钱无所谓，我认真的去做，是吧？结果倒败了，钱被人家骗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反正我是要往生的，我已经决定了往生。此世界失败成功无关紧要，我尽量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不漂亮也没有关系，是吧？我要往生，早晚也会去掉的。我尽量把事情做得认真一点，做不了认真，或者被人家骂我，或者师父对我不好，或者生活所有人把你抛弃了，没有关系，反正阿弥陀佛要救我，所以你就不担心了，不担心了，就是没有卖保险没有关系了，没有保险，反正我饿死了或者病死了，阿弥陀佛来接应我。我以前呢，只能担心这边担心保险没有买，那边还担心能不能往生，所以呢，搞得难头焦耳的这种题就出来。哎，现在你就不担心了，反正阿弥陀佛已经接应我，我买保险也可以，不买保险也可以，为什么呢？我卖保险饿死了病死了或者怎么样的，或者父母兄弟姐妹把我都抛去了，孩子也把我抛去了，也没有关系，我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世界所有的事情我都无关紧要，所以我认真的去做啊，我不考虑我做了有没有好处，没有不需要，我就当下做就可以了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如果你要是往生这件事没有决定，你一定会担心的，一定会担心的，那么不担心挺麻烦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对阿弥陀佛这种信义，然后说越不担心此世界，因为彼世界的究竟处已经得到了啊，决定以后在此世界做事一定都很认真的，真的很认真的。所以我们决定了往生的这个事情以后，看花啦，看水呀，看寺庙啊，都不会有强烈，像我们不可能有很大的执着，为什么呢？就是说阿弥陀佛肯定把我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已经决定了，所以在此世界我认真的去搞这个寺庙，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有一天地震寺庙没有了我就怕了，我怕什么？怕名利得失，不怕了，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不会怕啊，这个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都不怕了，一定是这样。所以呢，我们要训练啊，训练在此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给我们决定了以后，我们就在此世界好好的去保证自己啊，一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真实心，就是看你心是不是真实，老是要自己在我心到底真不真实，真实就看你能不能，那平时要训练自己要保证它啊。任何一个走势，你像我们的本焕老和尚，我们有一天聊天的时候，我们坐在一块嘛，坐在一块，然后人家供养他，我们都在拜他，哎，他小和尚过来，他把我叫过来，他就直接跟我讲，他说我四年没打妄想，就这样直接跟你讲，也就是指着我，他说我四年没打妄想。后来我发现我走了，另外一个师傅过来，他还是跟他这样讲，他就跟人讲，我四年没打过一个妄想， 就证明说他在运这个功，知道吧？运那个功，他的见和尚他就特别欢喜，想跟小和尚讲话嘛，就说他见到我们小和尚就把我们叫过来，让他编给他啊。他说所有就是礼拜他看他的报纸，看他的报纸啊，徒弟在念，他听着，哎，师父去拜，他马上就正经的坐起来，哎，他见到出家人来拜的时候，他就很认真的坐起来，他看到就是在拜的时候，他看都不看，就是在看报纸，哎，我们去拜的时候，他立即就坐起来，对三宝特别的尊重，一个老和尚，100多岁，竟然对三宝那么恭敬，啊，对三宝，我们是个后学。我们不知道在他面前算什么，可是呢，一见到我们拜他嘛，他马上就会正经的坐起来，哇，就是令我终身难忘。就是说，对出家一个老出家人，出家几十年，五六十年，可能70、80年吧，他也是小手出家的，他见到出家人礼拜的时候，马上就会正经的坐起来，哇，他令我就终身难忘，真的终身难忘。所以我们出家人见到在好多在家人见到出家人。都不合掌是吧，然后转身而去，是吧，看到出家躲着跑啊，这个就是佛教的悲哀啊。所以你们就是一定要注意，见到出家人呢啊，一定要向这个本后老和尚学习，真正的是有德行，有德行的人呢才会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建立了我们这个中国好多的四方成令，大成令都是几千人建立的大成令，他把它回佛了。这个不是用我们的思想擦车，用我们去分别它能够解释的，它真的是有德行有道行，真的有功德，是吧？所以我们见出家人呢，要跟那大和尚一样，要有这种恭敬心出来，见到和尚合掌啊，要一心低眉合掌，头轻着合掌，要说对三宝有没有功德无关紧要，我最重要的对出家三宝于此恭敬。一般人说见到师父合掌的功德有多么多么大，目的干什么？就是要你恭敬三宝，是吧？到底有没有功德你能看得到吗？是吧？佛陀说有很大的功德，我信了，那目的干什么呢？还不是要你尊重三宝吗？是吧？就是说最究竟来讲呢，就是要我们一念恭敬三宝，并不是要求福报，要求福报来合掌就变成有相，有相就变成人天福报，你不能真实解脱。所以呢，无求才是真功德啊。等一下，就是说能基督教讲，就是说爱心就是三谛啊，就是说你爱人的时候，这就跟三谛是同一体的。但您恭敬三宝的时候，那三宝就在你心中，你就是那个三宝，知道吗？我们一定要知道无相的功德，不要追求大功德，知道吗？讲功德很大很大的目的，就是让你能获得无相的功德。不悟的人往往在啊福报上求啊，所以很多法呢，就是说我们要悟到无相，要悟到无相，不要老是在有相求，反正有德的这个心，都是这样的，有求有德的心啊，功德。人家说《金刚经》啊，《金刚经》这样的有求的心，就是三界大千世界来建塔，建塔。那说还不如闻金刚经三四柱皆等，为什么闻一柱金刚经的功德有那么大？他还讲了金刚经的功德，因为金刚经就是讲无相，知道吗？无相，就是因为无相的功德，那就是真功德，真实功德，那是不可思议功德。所以我们要了解，见出家人合掌的时候，无所求的时候，就是你见到出家人，见到上佛，只要合掌，这个功德有多大呢？就是说不管是把三千大千世界做成变成金银珠宝，就是整个学变成珠宝来供养佛，还不如这一念，还不如这一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念是真实功德，知道吗？就是我们要看金刚经，了解般若就是无相，了解无相啊。所以这个智门成心录呢，这里面的走师啊，几乎都是建立在无相功德上，都是走师嘛。所谓的走师，仅仅告诉你们，只要谈到走失这两个字，一定跟无相是相应的。如果你谈走失跟无相没有关系，那你谈话的人有问题。就是说说走失不车知道无相这两个字，这个人是没有资格谈走失的。走走就是无相的意思，知道吧？ 所以英光大师啊，这个虚远老和尚啊，或者是这个慧远大师啊，只要是走失，一定出到无相这两个字，知道吗？那我们都是在跟走失学习，怎么会跟无相没有关系呢？难道不学英光大师啊？不学我们净土宗十二个大走失，如果他不懂得或者跟这个无相不相应，那他就不叫走失，那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这个念头就危险了。今天要介绍的呢，是唐朝时代这个南泉呢普愿禅师，大家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案，就是叫南泉呢长猫。哇，这个公案在禅宗里面是非常非常盛行的。那这里面介绍的就是说，南泉这个普愿禅师呢，他是郑州人啊，这个他后来到了这个依大慧禅师剃度出家啊，大慧禅师后来到了江西浑州马祖道一禅师学法开悟了。我们讲到浑州，过去好多的这些大德从全国都到江西来，一到江西就一定会谈到浑州，浑都大道啊，浑州啊，这个浑州，江西的浑州其实跟佛教有很大的关系。浑州一谈浑州，一定会谈到马祖道一禅师。那道一禅师是我们这个禅宗里面呢第八种。啊，说在马祖道一这个地方得悟玄妙之法，然后呢悟明心地这个韬光隐晦，就是说智慧明澈这个内心里面这个力量就生出来了，就是不露才华和道行，就是说他自身明了心地以后就是说他这个心地上明了以后仍然做一个普通的人，像哑巴一样，像哑巴一样，就是说做一个普通的一个出家人。而这个出家人呢，这个常常不跟人家讲话了，因为这就在保任过程之中，知道吧？所以在唐朝德宗贞元十年，寡淡慈阳县南泉山，就是南泉。穿着什么衣服？穿着很破的衣服，带着这个斗笠。那常常在哪里呢？常常放牛在南泉山放牛，然后这个混迹在樵夫和书童之间，常常砍柴。樵夫啊，好多那个南泉山底下有好多老百姓，常常在山上砍柴，他也跟他们一起砍柴。然后呢，小孩子上面放牛，他跟你放牛的在一起。然后在山上呢，开山种田。他说，在这个南泉山整整做了30年，不下南泉山。而这个南泉在慈阳县南泉山。这个后来这个30年没有下山嘛，后来唐文宗在太和年间，这个慈阳的太守和这个府使叫陆公还有那个彭城里面刘公，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巨士请他下山开言圣教，广结后人，一时道分远播，就是说人家称他为叫南泉古府。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莲池大师就非常赞叹30年不下南泉山都是古人的高风亮节心地明了之后呢这个常常住在山上不跟人家讲话，他感觉到这个道非常珍重不适合于初学之人。因为这个南泉祖师呢，他有一个呢 他跟人家弘法利生呐、不一样，跟人家到禅机的时候啊，他不像我们对机说法，他不是你讲东他讲西，就是说牛头不理马嘴的讲话，就是给人家感觉到摸不着头脑。所以呢，他讲的时候众生觉得听不懂啊，不是一般的初学能跟他在一起啊，在一起能够交流的，因为他讲的话往往是超越我们的思维啊，我们思想跳跃啊，很难跟上他，所以他感觉到一般初学的人呢，跟他在一起啊不适合交流。所以出家人呢，我生时未能明了，心未开悟啊，真应该，他就是应当呢、不缘啊，不怕漏缘，偏求善知识，一求开悟戒引，哪有时间傻傻的坐在那个地方啊，固步自封呢？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莲池大师啊警告我们这个出家人呢。他说我们这个出家人大事没有了啊，不能说我就在寺庙里又不闻法，又自己啊糊里糊涂的修，然后呢也不问善知识，也不闻法，心有没有开悟啊？对自己的生死还不明白不清楚，那像这样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说干一点事情，做个香灯事，然后烧烧饭，而就这样的过日子啊，这样过日子，那叫固步自封。什么叫固步自封呢？就这样的过，就这样的过日子，这个是挺麻烦的。就是你们在家人，我估差很少有这种求道的心，求了脱生死之事，很少很少。那就有很多的出家人只想找一个地方住啊，想找一个地方住啊，找个庙，然后天天有吃的，有穿的，有穿的，然后天天吃着玩玩的吃，是吧？然后上上殿，过过堂，问对道上来讲的嘛，一问三不知。那一三不知，生死能了吗？不知道。法上通吗？法也不知道。那这样的叫固步自封，就是说自己啊停止在那种状态，也不上求啊，也不学习。那说对生死也没解决，那怎么能够固步自封呢？是吧？那走之你这样的行为，找一个庙，就是说过去不是讲了，就是说和尚三年聚三年，就出去要抄山的，抄山干什么呢？就是说要问个啊这个结果，就是自己到底生死能不能了，到底自己应该怎么去修，法上没有通的时候一定要去问，而不能够啊固步自封的状态。所以呢，不能让这种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然后这个养老的这种东西呢把你封起来了，然后你这个步子再也不能走了。人家你看看那个叫什么赵州和尚80岁还去朝山，是吧？参许叫呢反道，是吧？至于人家80岁啊还在外面啊去游方。所以这个你看那个义成大师，是吧？这个薛山呢、义成大师这个薛峰的3次啊去拜访了大乘禅师，9次呢上这个居州吧啊均州洞山啊参拜梁界禅师。梁界禅师就是我们这个啊宜春那边的啊梁界禅师啊曹洞镇的啊祖师去求法。所以我们斗胆啊说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啊什么样的消息呢啊。所以作为啊愚痴啊隐居的这个啊安乐于这个搞个茅棚啊或者搞个庙啊，然后就这里自封故地啊，这样你就找一个地方啊了此一生啊，有没有悟道。所以我们要有紧迫感啊，不能够啊故地自封，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里面啊后面介绍呢介绍一下他的开悟讲的一些法，那么这些法呢我们听了以后呢也会豁然大悟。因为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 有时候对于明了的人念佛当下即是啊。昨天讲的就是说，有个不悟的人呢，那就当然就叫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是吧？过去有祖师讲，就是说这个对不明了的人家达摩大师啊，当时出家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公案，就是说啊，你跑过来干嘛？他说跑过来，然后跑来出家，谁叫你来出家啊？他是某某某某法师叫我来出家，他啪的打了一棒子，打了一棒干什么？他说自己没有主张吗？后来呢，他又问他，你谁叫你来过来出家啊？他就不敢说是某一个人，他说我自己要来的。他又打了一棒，他说自作主张，自作主张。然后呢，又问他你来干什么？他又不敢说了，知道吧？不敢说，摇头摆尾的，然后自己战战兢兢的。他心里想，消辱善根，去到地里去干活去。觉得就是说，我们还能到寺庙，还有一点对佛的恭敬心。哎，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呢，走是自然就把他放去了，是吧？那你去种地去吧，就等待机缘吧。到了达摩大师这个地方，他的思维就不一样，是吧？也就是说，就像我们六祖到见到五祖一样啊，他说你跑来出家干嘛？他说我来做佛。他说南蛮，南方的南蛮也有佛性啊。你看六祖大师马上答复了，他说人有南北之分，难道佛性有南北之分？马上就会达到根本的问题。也就是说，祖师就看到，哎，这是有根基的。他说像立根之人呢，以立根教法；顿根之人以顿根教法。他说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要是立根之人，其实波水不二，知道吗？念佛是波，水是心，它是不二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你念的当下。如果是顿根之人，就是很差的人呢，就是天天叫你求生西方，然后求死往生，就这么个道理，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讲法呢，可能不知道大家是立根还是顿根，最起码的呢，能看到一些道的影子，道的影子。那么看到道的影子，你也很欢喜，是吧？对法升起信心，啊，就比例来讲嘛，我讲阿弥陀佛往生咒有多大的功德，多大功德？其实我这几天写的往生咒的句子啊，如果你明了了，都可以开悟了，你都可以悟道了，因为讲的是咒的，其实讲的咒的那个像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所有的文字就是咒字的像，如果你悟道的时候的话，不念咒它自念，是吧？要无念而念。如果你不等的话，但是很多人就天天在念咒子，是吧？啊，我要念108遍，我要师父所讲的那个上面108遍、1080遍，他要追求1080遍，他只追求这个受字，他不追求底下的文字，知道吗？但是呢，我写的是底下的文字，把咒的一些呢，受字一些呢，大部分人都追求上面的受字，他不追求底下的文字的，知道？所以立根之人是找到这个理，知道？他说他的顿根之人呢，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就产生了说，虽然讲的这个顿立同时的显现出来，大部分都是立顿根之人，顿根之人就是很差的人，知道吧？都在选择啊，师父讲了念完之后那么大的功德，大家都在求功德，听了念，是吧？天天就没有悟到本体，所以叫抛砖引玉。我抛的这个往生咒是引玉的，但是玉没引出来，大家都把那个砖给抓住了，知道吧？玉没有引出来，砖抓得死死的啊！大家就把砖头抓，所以大家每个人都在搭砖，看到没有？每个十个我古代十个很标准的，十个都十个砖，没有一个可以说。你在外面去看看，哎，师父写了这么多往生咒的功德，你现在是怎么用功啊？啊，那师父讲了那么大的功德，那我肯定念了，是吧？问十个人都说在念，没有人遵守文字，知道吗？因为没有人遵守文字，就是达不到玉，达住了砖，也就是说，抓住鱼钩，以为能钓到鱼，其实鱼钩这是钓鱼的，你抓住鱼钩干嘛呢？拿着锄头是挖，是耕地的，你拿着锄头干嘛呢？ 你银行里存了那么多钱，钱是干什么的呢？钱是建寺庙，是作用的。把钱存在银行干嘛呢？是吧？大家都抓住那个摸，是吧？没有抓到根本，所以很多人不知道，是吧？所以大家应该要知道，啊，听我这样一讲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文字能够开显我们心中的理才是最重要，啊。所以马祖大师啊。这个对应的门生就普愿禅师，他从小呢九岁的时候就跪求父母出家，然后到了大什么山叫大慈禅师那个地方学道，啊，密县啊，密县。后来陈氏老桌啊，这个非常的辛苦，然后身上都长出很多的邓疮，啊，都不惜劳苦啊，深得大师的喜爱。那时候到了30岁的时候呢，就到了深山，深山受具足戒，然后受学习四分律，然后这个楞严经，你看学了这么多经典，大放光华严经、中观论、大乘百法明门论这些经典。所以大家呢，就是说不能够把学习放掉，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啊，一定要学习，学习啊，讲法你就会听得懂。又不学佛，这样怎么讲都听不懂，所以很多人就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然后学习，一看到书头就痛，啊，一看到书啊头就痛，一看书就想睡觉，为什么呢？是吧？你没有静心吗？我们现在学佛啊，学什么？因为大师师父啊，这个念佛要打坐念佛，还是静心念佛好？我说静心念佛好。为什么呢？为什么想打坐念佛？因为打坐好清想嘛，好舒服嘛。打坐念佛的人越修越懒，知道吗？只有静心念佛才行，静修念佛越修越聪明。你紧紧记住，打坐念佛越修越无记，因为我打坐我很清楚的，我静心以后我的记忆力越来越活跃，是吧？我自从打坐，以前打坐啊，我什么都不记得。现在我什么都记得，为什么呢？我现在的记忆力比以前要好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打坐了，知道吧？因为我很少打坐了，所以我的你比例来讲，人家的讲法我摇头摆尾的听，我反而我听得清的时候，我一心定下来，然后日定，然后听，他又记不到他脑子里面去，是吧？我摇头摆尾的这样的听，哎，师父讲这样的，这样的，我摇头摆尾听，反而能听得进去。为什么呢？人身上的细胞要活起来，知道吗？要活起来，要动，才有记忆力产生，知道？才有记忆力产生。那么这种记忆力会产生这个，所以精行念佛会发起你自己的这个聪明出来。所以专注念佛精行是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不要瞧不起精行，打坐这是懒，培养懒惰。坐得好舒服，是吧？有人都不愿意打坐，都不愿意打，想回家房间睡觉，来念佛啊。他觉得坐在那都是多余的，应该躺下去才更好。所以呢，念佛也不来念佛，他躺在房间里面躺着睡觉都好啊，他就不来念佛了。他现在呢，躺在床上多舒服啊，是吧？那躺在床上那种懒惰性，好了，你躺在床上，你的身体、你的身上的很多的这些功能就退失。因为躺在那地方，血液循环啊，你身上的这个机能啊，很多的粒子分子变化就很少，因为躺得很轻松放松。然后你躺在那个地方，你的身体的活跃，人站在那地方要有力，知道吗？有人爬起来走路，他要力。上楼梯比下楼梯肯定要好，上楼梯你身体健康，下楼梯根本没感觉，所以要修上楼梯，你就感觉到血就往上冲，是吧？你下楼梯就没有，没这感觉。这边上楼梯可以触动我们的血液，新陈代谢，是吧？所以上楼梯比较好，就是说人走比坐好，知道吧？坐呢比睡好。所以你现在不愿意进行，不愿意啊这样的，所以没有坐佛，知道吧？你坐着那个地方不是佛，真正的佛是无相的，啊，佛陀像虚空一样常立啊，虚空常常立，它不，你看虚空往哪里掉呢？然后我们坐在床上打坐卸掉了，在那可以睡觉，是吧？掉下去了， 你看虚空无缘家吗？这些佛陀呢，佛是禅立的，没有坐佛，也没有睡佛，佛是禅立。禅立就是像虚空一样，它没有落去，它没有落去。你看地球有落去吗？你的虚空里飘，是一家禅立之中。所以就是说，所以佛是禅立的。所以我们行波州的时候就说禅立，禅立就是佛。所以他这个学法是吧，这个要肯学法。所以我们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个下午一点半到三点钟这个时间要到图书馆去看书的。我这一支项不练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学习的，不是让大家睡觉的，知道吗？就是现在我们这一支项放掉了，本来呢上午一支香，下午一支香，晚上一支香，然后早上点晚点，正好一天是五支香。现在我们少了一支香，下午一点半到这个三点这一支香就没有了。那这一支没有，我为什么我这一支香剪掉呢？因为我希望这一支香提供大家学习，不是让大家睡觉的，别搞错了，知道吧？所以大家在这个一点半要起来以后啊，到图书馆去学习啊，不要去，或者你在房间里看书也是可以的啊。那我说这是这样的信息告诉你啊，不是让你睡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中午睡觉的时间不要太长，长了肯定对你不好，产生血栓啊，或者身体的心脏病啊都会产生。为什么呢？因为中午睡觉时间长了是绝对不好的，绝对不好，只能一个小时。大家紧紧记住，不是你在晚上搜一搜你就可以知道，半个小时打个等就可以了，或者睡一个小时，千万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如果超过一个小时，对你身体有极大的伤害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一点半大家要休息起来，要坐起来也是可以的，或者到这个图书馆去学习。你试一试，坐坐看看，知道吧？大家可能没跑习惯，没有跑习惯，第一次的话很难。但是说你就把这个难卡过去，就像门槛要卡过去，你就在一点半这个时间到图书馆找一本书看一看，看上一个小时。如果你一个小时能坚持下去，然后第二天再坚持一个小时，第三次坚持一个小时，因为看书认美了以后啊，你就想看了，你一定会想看到最后面，就像看着一顿习惯，先是不喜欢，看着看着就喜欢了。大家仅仅说学佛不是爱好，知道吧？什么叫爱好呢？就是说我想学就学，我不想学我就不学，这叫爱好。爱好远远成就不了一个人。就是说写字，写着写着就喜欢了，知道吗？不能说我想写字我就写，不想写字我就不写，不能这样。就像我写文章，每天写文章一样，不能说我想发就发，我不想发就不发，这就爱好了。爱好是不能成就事业，不能成就任何功能的。一定要把不爱好的东西这样的去追求，它一定会成为爱好。就是说不喜欢写文章，你写着写着就变成喜欢写文章，不想修行，修着修着就想修行了，不愿意看书，看着看着你就想看了，知道？红楼梦，如果我没有接触它，我肯定不想，叫我现在看我肯定不想看了，但是呢我要投到里面去，我一定想看，知道吗？打麻将，你现在叫你打麻将你干嘛？你打着打着你就想打了，知道吗？什么东西不会到会，都是一种习惯的问题。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功能，就像我的牙齿搞了一下，以前牙齿中间有一条缝，是吧？一条缝，那么现在这条缝被他们填起来了。填起来以后呢，我老是觉得牙齿里面有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那个地方就有个缝，我的大脑子里面有一个信息，牙齿有缝，所以那个色条它的记忆力一直在。那说我现在搞了这么长时间了，已经有一个两个月了，它这种信息还在。他说嘴巴只要一吃饭，哎，那条缝呢，这条色条一点这个尖子就感觉中间有菜，知道？其实中间没有菜，就感觉里面有东西。其实不是有东西，是个大脑子残留的信息，它一直记着，一直记着有个信息。证明说人身上有这种信息，到了一定时候他会提醒，这样的牙齿一接触它，它就会提醒你。至于人身上就是说你常常到了个点去看书，常常到了个点去看书，然后呢他这种信息就告诉你，就告诉你，就是人是不是要一天吃三顿饭，不一定， 他这是你从小培养的这种记忆力，一到了那个时间，你的记忆力就提醒你吃饭了，吃饭了。所以人身上好多的记忆力啊，不好的记忆力、好的记忆力都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要把不好的信息给它删除掉，不然的话，你像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干什么？摸手机，因为它这个信息在那个地方，所以一早上起来就想拿手机看一下，然后它变成一种信息。这种信息不是你自己啊，是你大脑子里已经有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一到了那个点，哎，它就会告诉你拿手机，拿手机。哎，它这个决定就会告诉你，然后你不拿手机，真像好像少了什么东西的感觉。就是你身上上，就是说你要不满足你这个信息啊，那个信息就不停地告诉你。就像我的中医啊，我是设置四点钟这个响，然后呢四点钟没叫醒你，他四点四分又响一次，四点二十分又响一次，四点三十分又响一次，他不停地就变，又有信息在那个地方，他就不停地告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把这种信息在大脑子里面体现出来。其实佛教来讲就叫业，是吧？所以你到临命终生死的时候，你这个信息啊会对你起很大的作用，所以要培养一个好的一种信息，然后提醒你，你不能够等着你爱好去做，不爱好就不做，那就变成随缘性，那这样的呢你远远成就不了的，知道吧？所以呢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定的，知道是法无定法，没有定法，所以要靠我们自己努力。所以佛教来讲，佛教一段就说这个命由自立，非是天定啊！不能够说天定我是这样，我就这个样，它一定可以改变的，啊！所以呢，靠我们的决心啊！所以过去讲的就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其实本性改变，就是把信息改变而已。这样的信息改变了，这样改变，知道吧？以前我脾气多躁啊，是吧？脾气我非常躁，我就说你做的不对，我马上就铁棒子打过去了。我真是，我在家里面，我什么时候不对，我妈就打弟弟了。我在读临寺的时候，但甚至是，那我说这种习气还带着，没有改变的时候，看到人做的不对，下马就带过去，就跟人家吵架。哎，你看我现在会跟人家吵架吗？信息改变了吗？信息改变，并不是我的性格改变，是我们里面的信息改变了，知道吗？信息改变，哎，我就自然改变，知道吧？所以，当你把你不好的那个习气啊，也把它改变，一定能改变。所以呢，本性难移，这的话是错误的。只要你两三个月的时间，你像我现在这个份，我现在慢慢的就接受了，这一个月的时间，我这个信息慢慢就改变了。现在已经产生非常习惯，吃饭也习惯了，然后慢慢的、慢慢的，几乎已经没有影子了。早上起来就忘记了啊，也就是说，它慢慢都会改变啊。所以大师啊，这个。就啊，看了那么多的经典啊，后来到道一法师那给他学习禅法啊，把这个文字丢下来学习禅法，学习禅法。他说，当时道一禅师编个弟子有139人啊，就很多的高僧大德，包括北藏禅师，还有这个西唐智藏禅师，还有大珠慧海禅师，还有那个慧湛禅师，还有这个啊，包括普愿禅师。那说这个湛漏独觉啊，独超这个现象，也就是说啊，就是像大象一样、麒麟一样啊，跟一般不一样，就比较虚胜的一些大德。那说贞元十三年，这个普愿禅师就离开了马走，到了啊。杨戬山，然后这个田宰了一片虚林，是吧？然后呢，造了佛像，不离开南泉山三十年余，叫南泉禅寺啊。后来在大火初年啊，在宣城，就是安徽宣州，这个太守呢，请。知道了南泉禅师啊，独行世人，就是跟人一样，就非常非常的有智慧，独行者啊，他的眼睛是四方法眼啊，就是说请他下山说法，哦，应该在安徽是吧？安徽在宣州那边，他说后来呢，他身边有100多人跟他一起学法，他的寿命呢是87岁啊。 生拉啊58例，后面的一些小公案啊，明天晚上再先说一下。南无阿弥陀佛。